中国两会期间，中国解放军同武警部队的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3月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国防费用继续保持适度稳定增长。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是13,795亿4,4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中央本级安排13,553亿4,300万元人民币，即是相当于2,09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 6.8%。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在两会期间说，目前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较大，全军要统筹好建设和备战关系，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环球时报的报道说，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持续稳定地理性增长，并且提到国防经费不是单纯投入，而是会产生和平红利。据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军费增长 6.8% 的背后暴露了三个尴尬。他说，第一个尴尬是中国经济正面临下行，去年又遭遇新冠疫情，使到中国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生产总值亦即是 GDP 增长只有 2.3%， 无法保证今年能否弹回到政府期望的 6% 增长，所以将军费开支定在 6.8% 的增长率，自然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在民生出现问题、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军费增长。第二个尴尬就是中国政府本身并不看好未来国内外情势发展，它的威胁不只是来自于国际间竞争，亦来自于中国国内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国内百姓造反、国家动乱以及军队本身是否稳定等等。所以中国政府试图将稳军队建构更强大的防御能力，但是在财政吃紧、失业率企高的情况之下，国家还是调高军人生活费用和福利，已经有力不从心，如果长此下去，财政势必更加困迫。而第三个尴尬就在于中国国防工业大部分由军工集团和国营大企业推动，亦涉及中共党内军头以及各个军种势力的角力。习近平想要政府过紧日子，除了刚性财政不动之外，各个部门都要进行裁减，但是国防预算依旧无法进行任何裁减，即使习近平想删减一些亦都没可能。这个反映出中国内部军事利益集团影响力很大。夏明又表示，对习近平来讲，经济其实真的没有给他更多资源，也就是说习近平没有将蛋糕继续做大，但要花钱的地方不断增加，政府要过紧日子，他亦没办法令到军队可以过紧日子。虽然军费增长和去年相比微幅上升，但自从2015年和过去双位数字比较还是有所下跌，这个数字反映出中共面对很多方面的压力，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对照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6692亿元人民币的国防预算，中国国防预算10年之间增加了1倍，这个并不包括隐藏的黑数。他说，如果以国际安全智库好似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估算，中国实际国防预算是官方公告的 1.4 倍，高达18974亿元人民币，即是相当于2940亿美元。如果再导入人民币实质购买力大约是美金的 1.57 倍的换算的话，中国的国防预算等值将会达到4617亿美元的庞大规模。苏子云说，值得关注的就是习近平自从2012年执政以后到目前的国防预算等于10年间增加了1倍，这种情况就是表明了习近平的强军梦，就是他有认真执行，这种军力的扩张对周边国家、对民主国家来讲应该是更加警惕。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介绍，中国一直从事很多新武器系统的研发，包括新一代航母、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其他尖端软体，但这些支出都没有列在预算当中。台湾的《旺报》发表评论说，西方国家高度关注中国军费预算用途以及所谓隐藏性预算问题，都是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的根源。部分分析人士就说，过去一年中国同周边国家冲突不断，例如同印度在加勒马河谷爆发流血冲突，同美国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同日本在东中国海等地区的关系紧张加剧。而另外近日台湾海峡更加是不太平静， 中国军机频繁起降。如果对照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开幕仪式所讲的，人民解放军将增强军备，更好地捍卫边疆，这个更加凸显中国军费增长将运用在地缘战略上的可能性。苏子云认为，中国除了想透过训练现代化军队和购置新式武器装备去达成习近平2027年建军百年的目标，也希望藉着军力扩张，特别在兵力投射方面取得地缘政治的筹码。苏子云说，习近平自从2012年以来已经新建了105艘左右的驱逐舰和巡防舰、2艘航母舰、8艘两栖突击舰，军力投射能力大为增加，使到北京具有南水海军，亦即是具备远征作战能力的海军形态的实质规模。同时亦快速发展了运20重型运输机队、直20运输直升机队，去建立战略运输以及快速部署能力，现阶段可以对周边进行现代化的区域作战。对2000海里里面就具有投入轻装快速反应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特遣队的实力，具有初步介入周边武装冲突、改变区域政治的实力。这种军事实力虽然尚无法立即改变台湾海峡、东中国海的现状，但可以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一带一路的政治和经济需求。苏子云说，中国国防预算增长的目标是，第一个是政治需求，2027年既然是习近平所讲的建军百年目标，他们会努力去完成。第二个会用在稳固增加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筹码，特别是兵力投射，对北京以后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印太地区的战略是一个地缘战略上的关键。而第三个就是强化核子打击能力、反击能力，包括新式096潜舰，它可以在北极冰层活动，还有新式巨浪三型 JL3 的潜射弹道飞弹，可以对美国本土更加有效涵盖，缩短发射时间。这个是北京认为要平衡美国阻吓战略当中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在今年2月底发布的2021年军力平衡报告当中指出，虽然受到疫情严重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但各国的军费支出都几乎维持前一年的水平，显示安全上的竞争不断升高，尤其是印大地区。而且这种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印大地区的安全环境会得到缓和。台海研究主编、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倪永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军费要用的地方很多，面临国防和军事上的风险和挑战亦非常多，黄海方向的、东海方向的、台海方向的、西南方向的面临的军费需要亦很多，所以他认为军费适当成长在全国人大一致通过，是得到大多数人大代表支持，亦符合中国国防和军备建设的需要，这个亦为了更早实现国防更精锐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希望配套一致。倪永杰说，中国军费只是占中国 GDP 至多 2%， 如果同美国、俄罗斯、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比较，算是比较低。美国国防的预算超过7000亿，中国就只有2000几亿美元。美国的军费开支全球第一，是排在它后面的第二到第十名国家国防预算的总和，这个才是真正厉害。倪永杰又说，中国单是军队现代化就要耗费大量开支，再加上各种航天工程、作战飞机、预警机、火箭军需要的新型导弹等等，各种设备研发制造都是烧钱。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大型军武设备好像航母舰的价格不菲，即使建造完成之后，后续的维护保养更加是一大开支，而此外军人福利的提升亦耗费相当多的经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苏子云说，中国军费提升还有拉台经济、刺激内循环、强兵兼富国的目的。他说，依照北京投中研究院的统计，中国民番企业在军备供应的市场占比大概三成，换算中国公开的军费开支装备大概是4100亿人民币，所以民参军大约是1330亿人民币规模。相对来讲，军民融合的有关投资基金，政府和国企一共投入3134亿元人民币，民间的私募基金有82亿4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规模。所以中共国防预算的投入仍然希望能够发挥经济加成的效益，协助他们产业界维系一定的内需动力。 数字云又话，中国以军事发展去推动经济，亦即系喺疫情冲击仲有美国贸易战效果逐渐发挥之下，佢用呢一种军民融合嘅角度去带动中国国内嘅部分经济需求，甚至可以为军经融合、军事同经济融合策略。咁所以系一个强兵富国，同以前嘅富国强兵唔同。富国强兵系邓小平以嚟先将国家机器做起嚟，再投资军事力量嘅政策。在疫情和贸易战之下，习近平反过来发展军事的同时，可以带动国防工业。上海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倪永杰亦表示，中国军费增长和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出的要求富国和强军同步提升有关，亦即是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意思就是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国防建设、军力建设的费用要同步发展，所以今年作出了调整，经费适当增加是比较合理的。纽约城市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国营企业对习近平来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军工业就是共和国的王储，比长子更高的档次。军工集团当然希望透过国家带动获得更多资源，制造更多武器，但问题就是中国的军工业是国营企业，不似美国的是私营企业来得更加灵活自主，平日就作为民用，战时立即转为国防使用。而另一方面，中国军工业实行各式各样的保密制度，大家闭门造车，并没有进行横向分享，所以中国虽然想做到军民协同，但是军工业渗透转换到民营工业的可能性有几大，效率有几高，就令人质疑。夏明就说，所以他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会一厢情愿觉得可以强兵然后富国，但是他认为恐怕强兵的经济成本效益核算未必会达到好好的满意程度，而相反夏明觉得强兵可能会出现误国。中国军工集团国营企业绑架中国的决策很明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走向更大的寡头制，所以中国军事权力的膨胀、经济的军事化亦会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好战情绪形成一种互恶性的互动。他觉得在几大程度上会将中国的发展将军国主义走向自杀灭亡的道路。针对日前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截至2020年底，中国海军将有360艘作战舰艇，组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邹子云就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军队比较，无论在管理上或部队的实质妥善率方面，都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以海军为指标，或者的确好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中国海军规模快速增大，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船舰效能，就会发现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完全无法和美军比较，只能够用大而不强这个形容词，是目前的中国海军做一个暂时的定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